们下个星期六再在空中相会。
收听希望之声，我是子涵。如果您是关注中国大陆新闻，特别是在用 Twitter 的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编程随想这位中国互联网安全领域的传奇人物。在今年二月的时候，编程随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徒刑。他的妻子贝女士直到一审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丈夫阮小环原来就是编程随想。贝女士开了推特账号为丈夫发声，但是从今年5月底开始，她自己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子涵今天带给您的故事是一位和编程随想同岁，同样也是一位电脑高手，也同样因为他利用自己的电脑特长帮助人们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而被捕入狱遭受迫害。他的名字叫何冰刚。 何冰刚是1977年出生，上海市人。他在15岁的时候就发明了盲人用计算机有声辅助系统，获得了当时第6届全国发明银奖。16岁的时候就取得了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师的资格，之后被保送复旦大学，毕业后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何冰刚也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在今年6月12号的时候，他被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判刑6年。而之前在2001年，他就曾经被判刑过6年，在2011年，他第二次被抓，又被判刑5年。从去年2月何冰刚第三次被抓之后，他已经被迫害得全身瘫痪。何冰刚有一位可爱的未婚妻，名字叫张一博，也是上海女孩。从照片上看，她的模样清纯可人。她也和边城随想的妻子一样，是在上海外企上班的一位白领丽人。不过不同的是，张一博自己也在同一天和未婚夫何冰刚一样被抓，然后也是同样在今年的6月12号被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判刑5年。而之前在2009年，张一博就曾经被判刑过1年半。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对优秀的年轻人受到当局这样的对待呢？在大约1年前，这对年轻人同时被抓之后的几个月，我曾经采访过他们两人的一位朋友邓荣女士，还有张一博的哥哥张一渊。他们给我讲了这对年轻人是怎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被抓。没想到1年后的今天，大家迎来的不是这对年轻人被释放，而是两个人都被判刑多年。我再次连线了他们的朋友邓荣女士，请她给我讲一下她了解到的目前的最新情况。
就是何冰刚和张一博，他们是今年的5月18日在上海市奉贤区法院被非法庭审的，当庭没有宣判，后来有根据律师的反馈，当天开庭的情况呢，是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的糟糕。何冰刚他是坐在轮椅上，说话声音很弱，张一博是到庭审的后面不停的作呕，然后法院的法官不得不休庭让医生来检查，然后就看到他拿着塑料袋在那边呕吐，然后20分钟以后又让张一博坐着轮椅再被推进法院继续开庭。就当时开庭就是这个情况，当庭没有宣判，一直到6月12日，他们俩就是被非法判刑了6年和5年。何冰刚被判了6年，张一博被判了5年。这是何冰刚的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从判决书来看呢，就是何冰刚是被指控接受境外人员提示，展开海外网站网门的登录测试及情况反馈等工作，为境内的登录网门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张一博是被中共指控是使用微信账号在国内发布网门的链接。
这个判决书中说到的网门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我们在下一节中会给您详细的介绍。我还是先问邓荣，他刚才讲到的张一博在法庭上作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是2021年的10月份被抓的，所以到开庭其实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了。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有律师就反馈张一博在那个看守所内胸部长瘤。一开始呢，看守所就很草率的检查说没有事，但是后来看守所突然有一天把他拉到医院，对他就切除了肿瘤，但3天以后就把他送回来了。所以说我估计应该是跟他这个身体的情况是有关的。
邓荣说他刚才和我们说的这些情况都是从律师那儿反馈的。他还讲到何冰刚去年被抓捕之后处于半瘫的状态，但是家属通过律师去和检察院法院申请保外就医都被拒绝了。何冰刚的父母非常的伤心难过，而张一博的父母以前都是张一博在照顾他们，张一博被抓之后，两位老人也是完全没有了家里的支柱。张一博的哥哥张一渊多年前就来到了美国定居。那这对上海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呢？
我妹一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非常非常聪明。从小呢，我们的家教呢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希望小孩能够 好好的念书，然后找一份正当的工作。从小呢，他就学钢琴啊，弹了一手好的钢琴。毕业了以后呢，是在那个德国的智能子里面做。
哥哥后面说的可能有点听不清了。哥哥说呢，妹妹毕业以后是在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工作，她的周围呢也是各种各样顶尖的人才。而妹妹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妹妹以前比较任性，就是自我比较强大一点。但是呢，妹妹练了法轮功以后，她说这些东西在明显的改变。从性格上能看到，她真的是能为别人着想，在做事情上也是比较全面，更能够善待别人。哥哥也举了家里的例子呢，就是父母年龄很大，而哥哥又常年不在父母的身边，所以家里的事情都是妹妹包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说其实也挺琐碎的，而事情都落在妹妹的头上，他把父母照顾得非常好。他也讲到在工作上呢，因为妹妹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再加上后来性格的转变，所以是放大了她的那种聪明和能力，所以她的工作表现呢，老板也是非常的赞赏。
张一博也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想法的这种现代女性，我觉得，所以就是也是很干练吧，然后也是考虑问题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你想一个姑娘，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她能够顶着很多压力，她性格中我觉得是有种很顽强的一种精神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敬佩的。我认识的何冰刚，她是一个很内向话不多的人，话非常少，但是她就是一直都是给人感觉很善良，就是她能去为别人考虑，你有什么请她帮忙的，那她只要自己能做的，他绝对会非常就是尽心的去帮助你。他们两个我觉得都是比较内向的，然后话都不多的，所以给我，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一博吧。然后他其实他也是个挺典型的一个例子，他的父母很早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但是他当时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外企做那个商务经理，其实他生活也非常优越，其实他当时是不太愿意想去练的。但是呢，恰恰就是在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他的父母呢当时就是觉得就是说还是考虑下来还是要坚持的，然后他们也做好了有可能会被抓啊会被这种不好的情况的准备，然后他们就跟他的女儿说就是要去把他们等一下交代后事一样交代给他女儿。而这个事情当时对他来说非常的震动，他就没有想到就说原来这个法轮功这么的能够在这样的严酷的情况下，他的父母还能够想要去也宁可也不放弃，所以他就非常的震动。所以他呢因此也去看了这本转法轮，就是法轮功的那个主要书籍，然后看了以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的父母为什么会这么坚持，所以他也毅然的走进了这个修炼。然后从他就在外面是有租的很好的房子啊，然后他就把那个房子都退了，然后回来跟他父母一起住，就是为了要更好的能够一起跟他们一起读书啊，一起早上晨练啊练功啊，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很让我很感动吧。
那何冰刚呢，
其实他一直对的人生的思考，他一直会有人生的思考，所以说呢他当时对那个气功，当时有气功热，他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他也练了一些气功，但是呢好像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然后98年他就看到了有法轮功这个功法在红传，他就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呢他觉得这才是他真正要找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没有放弃。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上海市的一对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和他的未婚妻张一博，在今年6月12号的时候，分别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6年和5年。这已经是何冰刚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他从去年开始就已经被迫害的四肢瘫痪，这也是张一博第二次被非法判刑。而两个人这一次被判刑的原因之一是说他们参与了开发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网门。 那么网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我们可以使用吗？子涵连线了网门项目的技术人员 Kevin， 请他为我们来做一个介绍。
网门呢，其实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免翻墙。那么其实就是最早的那种所有的突破封锁呢，都需要用户安装一些软件，不管是在手机上还是在电脑上，它都需要安装一些软件。那么本身这一步呢，就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电脑技术也不是很好，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包括你安装的这个程序安不安全啊，这些东西就阻碍了这种翻墙软件的更大范围的一些使用。那么我们后来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不需要用户翻墙，就是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它就是一个链接。那这个链接跟其他你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链接都长得差不多，那你一点了以后呢，整个翻墙的工作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对，这样就叫免翻墙。
凯文说这种免翻墙的技术他们从2014年就开始做了。
然后整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因为中共建立了防火墙，包括微信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应用里面都内置了很多这种封锁真实信息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呢就针对他们的这些东西呢，就开始进行一些产品的一些开发，那么就可以把它的这些封锁的机制给绕过去。对，大概这么多年，一晃也快10年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用呢？还是说作为用户来讲根本不需要知道怎么用，它可能无意中点的一个链接就是免翻的？
对，其实很多用户呢他其实是不知道的。比较最常见的呢就是说有篇文章出来了，这篇文章呢因为我们在讲在墙内它是很难看到这样的文章。那举个例子呢，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些讲到了一些就是中共官场内部的一些信息吧。然后呢那很多人就会想着看，那么他们就可能是别人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挺好的，他转手又传给其他人的。但我们呢是会就是通过一些渠道往里面发，但是很多时候呢也是人传人，因为这些信息在中国大陆很难看到嘛。而且我们还发现呢，就是很多体制内的人，甚至一些应该看下来都是级别比较高的吧，因为他们在这个体制内他当然知道这个所有电视上讲的都是假的嘛，那么他当能看到一些真实的信息，而且这些真实信息又对他自身的个人利益是有直接相关的，那么他们其实对这些东西也很关注，而且他们的也大力的去传播。对，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的访问量就飙升非常高，他可以通过微信啊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把这个链接转给其他人，可能会说哎，这篇文章挺好的你看看，他也没人去讲什么翻墙不翻墙嘛。
那在微信上如果传这个的话就不会被那些就是微信的那些监控的人员发现然后给删掉吗？
其实就是说中共的这些机制呢本身并没有像我们外界想象的那么厉害。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是什么小粉红啊，或者是被中共长期洗脑影响的人，他可能会去举报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这种比例是非常小的，因为其实这个体制很多人都他心里也明白嘛。
那也就是说明网门它的链接在机器自动化被识别方面其实它的抵抗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因为这个主要就是一个经验嘛，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没有不是一个很严格的这种推理一步步做出来的，只是说在长期的实践中就是通过摸索我们可以猜得到它的一些方式，那么我们只要能够把它避开它就能够在平台上进行传播。
那其实这个网门对于用户来说它是在被动的使用，那真正去发送这些链接的是一群默默无闻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怎么做的一群人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
对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就都还是在海外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海外呢它比较安全嘛，本身我们做的就是信息自由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件正义的事情，在除了中共或者少数一些共产集权的国家这都是正常的而且是正义的事情，因为它不可能把信息完全都封锁掉， 那么在墙外发出的信息，它通过各种渠道，它会流到墙内去。然后呢，墙内的很多人呢，他们，我们也发现了这种东西，你只要它能打开，就是很多人是很愿意看，而且有很多人就是通过各种渠道，他每天就等着看这些新闻，也收到很多反馈。他们看完了以后，就马上就明白，就是中共的那些宣传，感到那种被愚弄了。其实就是一些讲出事实真相的一些文章，它本身就是有力量的。
那这一次就是这两位年轻人张一博和何冰刚他们被抓，根据他们判决书上，中共也是直接写出来了，就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网文这个项目，是吗？
对对对，因为有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吧。其实这样我们其实不太希望就是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也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吧。那我只能说他们的行为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不管他那个所谓的那些判决书上怎么说，但是本身他们的行为呢，就是把真实的信息告诉中国人嘛。它本身是一个大的项目，就是有很多人在参与嘛。他们做的那部分呢，我相信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我觉得是肯定是能帮助到中国大陆的民众去了解真相。本身这件事情，我觉得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谁来看呢，我觉得都会是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但是也是对他们所遭受的这些迫害也是非常的心痛。
这个是不是中共第一次就是从中共的口中提到网文呢？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做了挺长时间吧，所以他其实内部可能原先就在他自己就会有针对我们，其实他们一直也在想采取各种封锁的措施嘛。因为但是只是我们总是做的比他们再努力一些，所以我们都是在他的各种封锁措施出现以后呢，很快就能够突破他的封锁。那么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走下来的吧。但是从一个公开的这种所谓的司法的这些文件里面去提到，那确实是第一次。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这一次就是想公开的把网文讲出来呢？
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在传播真相嘛。但是在协党的体制内呢，他可能有些人会被认为是一种升官发财的一种途径吧。其实他们就是说，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他是动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去破坏网文。就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他有动用包括台湾的特务，包括澳洲的特务，包括多个地方的公安，这些就是维稳的这道整个一套系统吧，还不是一个地区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呢，我猜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就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层级，他可能是有这么一个任务吧。因为我们让很多真实的信息让大众了解嘛，这个是他是很害怕的。从他这种，因为整个就是谎言治国嘛，暴力治国，谎言治国，那么对他们来说的一个可能是有一些冲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包括那些人为了立功呢，所以我想他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觉得自己在这个中共那边，他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件立功的事情。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傻的，也得不偿失的。因为中共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卸磨杀驴，你现在呢，你所有这些参与的人员呢，其实我记得追查国际也有一句话嘛，无论时日长久，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吧，走到天涯海角，也都是要把这些参与迫害的人绳之以法的。所以我想呢，这些呢，也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这些人自己把自己所做的这些恶行吧曝光。
有什么想对在监狱中的何冰刚和张一博说的话吗？
有很多了，但是我想最主要真的是真他们很了不起，非常感谢他们，也对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常的，我心里也是很痛心的。那么其实我想，不管我们经历多少，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来看，那我觉得现在这个迫害的机器，它基本上就是朝着这个灭亡的方向在走。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总加速师嘛，这可是 用尽一切力量，就是把这个机器拖到这个崩溃的那一天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承受多少，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我们就是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我想都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一定坚持。如果这个节目能够让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听到的话，其实我只想说一句，我曾经也是被迫害了。我被迫害的时候呢，有一个警察呢，他原先是这运动员转业的，他就直接找到我，用他的电话让我给在监狱里面，然后给我家里人打电话，那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活都不是人干的事儿。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你们在参与这些迫害的时候，当你把良心放下去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你们感到很痛心。因为每个人人本善良嘛，因为如果你能够听到这个节目，你还有你的良心还在的话，我想就是尽你所能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呢给这些已经遭受迫害的人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历史会给你的所有的行为一个公正的评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凯文还告诉我，他自己也曾经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迫害了3年，而这个监狱也是曾经关押过何冰刚的地方，而他之前已经是和何冰刚认识多年了。何冰刚和张一博两个人的遭遇也引发了美国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上海市一对优秀的年轻人电脑天才何冰刚和他的未婚妻张一博双双入狱，他们因为信仰法轮功和参与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网门，而在今年6月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6年和5年，他们的身体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两个人的遭遇也引发了美国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在张一博被绑架之后，他远在美国工作的哥哥张一渊就联系了美国国会议员，而他们的朋友邓荣说，法轮功学员也一直在向一些国际组织呼吁，现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也非常关注这个案子。这个委员会备有一个被中共迫害的政治犯的数据库，张一博何冰刚的案例已经是被存档。邓荣还说，他们也同时跟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取得了联系并见面，这个委员会还把两个人的案例写进了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去。另外一位家住美国东岸的法轮功学员 Frank， 他曾经帮助过不少法轮功学员把他们的案子递交给美国国会，也包括这一次何冰刚张一博的案子。我联系了 Frank， 请他跟我们分享美国国会对这个案子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我们呢，其实就是跟美国的各个机构都是去联系了啊。基本上他们的状态就是他们是关注，但是他们到底能做多少呢？他是把这个记录下来了，尤其是那个 CECC，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它是一个美国国会和美国行政机构两个合起来的。他们呢关注中国的人权啊，各种各样的迫害啊，法治啊，这些事情。那我们呢就把这个案子呢就交给了他们，他们把它就放在他们的数据库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共这些行恶的这些官员啊，他们就是好像挺猖狂的啊，但是万一以后一旦中共倒台了也好，怎么了也好，被清算的时候，那他们其实处在一个很惨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去做了这些事情啊，帮中共，回头他们会得到一个，人家说报应也好，怎么也好吧。其实从同情他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非常是愿意善意的跟他们说，停止做这件事情。这个案子的细节，包括何冰刚啊，这个张一博啊，他们两位怎么被判刑的这些细节都记录在里面啊。那你想想，到时候清算的时候，这些中共官员作恶，他们可真是就是挺惨的结局吧。而且呢，很多人他可能是根本就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他知道一点，但是他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做了这些事情。那你说在美国 他这个保护人权啊，维护人权，从这个角度来讲给你记录下来以后，那你是不是就是，那我们现在其实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说第一当然是帮助我们的法轮功学员呢来减少他们的迫害，第二其实也是善意的为这些行恶的中共官员来跟他们说不要做了，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呢？那你就